在过去的三个礼拜里面，我们跟大家去讲有关于世界如何看一个人厉害，还有圣经里面讲的智慧，其实两者之间那个分别究竟是什么。世界上的人说厉害呢，其实往往很多时候都是以那个的结果和到最后那个人得什么成就作为这个的着眼点。看重的就是你最后你得什么的成果，那个过程究竟是怎样不重要，最重要就是你究竟得到一个什么的成果。不理你是一个怎样的人，究竟你得什么的成果，总之一个人若然愿意很想能够赢到自己想得到的结果，或者更加准确就是世界觉得那样东西为之厉害的一个的成果，人就很容易试图他就用自己的才智和聪明，以为这个可以控制身边所有的人与事，以致能够可以得到自己所想。是有时候很幸运的你能够赢到一些，不过更加的多的时间我们会遇到输的时候。如果是这样说的话，世界跟我们说我们要追求那种的叻，其实是不是真的那么可靠呢？不过圣经里面讲智慧就很不同，圣经里面所提到的智慧，如果你说论成就，是它未必是那么多人当中最卓越的那个。不过一个有智慧的人，你就可以很体会他是一个处事做决定做选择一个成熟的人，他会为到自己为到身边的人来到作出最合适和最正确的选择，以致所有在他身旁的人包括他自己可以因为他所做的决定，可以因为他做的选择，可以因为他的出现和存在而备受到祝福。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一种的智慧，这一种受神祝福的智慧，是源于一颗的心，一颗敬畏耶和华的心，在乎一颗我们去在乎上帝他究竟在我们生活当中摆上什么的心意的一颗的心。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试问有哪一个在这个世界上会比我们的造物主更加清楚，就是今天我们究竟要怎样活，能够活到出我们生活当中最大的丰富和满足呢？所以这一份的智慧是可以很贴地的，它跟你和我每一天我们的日常生活是可以很息息相关。不论今天讲的是你怎样交朋友，又或者今天讲的是你怎样去投资你人生的时间，甚至乎今天你怎样跟人家相处，你究竟今天带着什么态度跟人家沟通，讲紧的生活的每一个的部分，其实我们都可以被这一份的智慧所祝福。所以我们听了三个礼拜，不知在这三个礼拜的对你的提醒和思考之后，其实你又觉不觉得你是一个有智慧的人呢？在交朋友上你有没有智慧呢？在你的人际关系当中，究竟你现在这一刻里面，你是正被你的朋友负面地影响你，还是今天你是选择用你的生命来将一些正面的影响、正面的建立带给你的朋友呢？在投资你的人生的时间上，你有没有智慧呢？你有没有错失过一些生命当中令到你可以转变 的一些的机会？你有没有把握那些上帝很在乎你去把握那些的时机？又或者今天我很想跟你说的，就是你在跟人的相处上，你在跟人的说话上，你其实是不是有智慧呢？你会不会好像那些人那样很喜欢走正面，零舍喜欢玩一些所谓的语言艺术，用那些似是而非的说话来掩饰你自己，务求去达到你某种程度的目的，方便甚至着数呢？你不要误会我，我想跟你讲的不是说你今天会成日跟人家讲大话。我相信很多时候呢，我们不是很恶意，我们都不会恶意这样你说想讲这些说话来去呃人。不过有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又真的很容易会贪方便，又或者保障我们自己的利益，甚至乎我们有一些个人的理由，你会不会 都在人的面前讲了一些不尽不实的说话呢？我记得呢，我两个女儿小的时候，我和我的太太呢有个想法，我们很希望能够帮助他们至少就能够可以讲到一口流利的广东话。所以呢，为了希望他们能够在家讲多些广东话呢，我和我太太就有个协议，就是我们决定在家的里面，我们一句英文我们都不会讲，我们只会对着我的女儿来到用广东话跟她沟通而已。无论问与答，清一色我们坚持都是讲中文的。于是有一次的时候，我就去到我的女儿的面前，我很郑重地告诉她，我说女儿啊，你们不要再跟爸爸妈妈讲英文啊，在家里你要讲中文。我相信这个经历很多的家长在家里面可能你都有经历过。但我两个女儿就即时的反应就问我了，为什么啊？她用很流利的广东话问我的，为什么啊？那一刻里面其实我都不想着跟她解释那么多，因为觉得她小嘛，不是很明白嘛。于是我随便这样来到作了个理由，我就跟她说了，因为爸爸不识听英文。我讲这句说话不讲由自可，我一讲我的细女，你认识我细女，你知道她几咁正义的，她是一个这样。我的细女就用一股很凌厉的眼神啤着我，然后就跟我说，很冷静地说，你呃人，你不要讲大话。你知不知道这句说话她讲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很熟口面，很熟口面。所以现在想到就是好像就是当年唐英年选特首的时候，在电视上面对着梁英年就是这样说，就是你呃人，你不要讲大话，那个语气是一模一样的。你知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细女会这样跟我说？其实无他的，因为她不是没有见过爸爸讲英文嘛，她不是没有听过嘛，她明明见过，就是爸爸在读神学的时候整天躲在个房里面，在电脑面前埋头苦干在写英文的 paper，有时甚至乎会在电话里面听到我怎样跟人家来到用英文来到对话，但是现在这一刻我的爸爸告诉我，哇，他不懂英文，你还不是呃人，你还不是说大话，你呃人，你不要说大话。我的小女儿这样跟我说，所以有时候小朋友的东西你真的不要当他不懂，真的很心水清的。我的女儿这样说你呃人这句说话，我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我第一个反应我当然要解释的，是不是？于是我就开始我试图用我的鬼才来到要解释给她听，也不是，爸爸刚才说的那番说话不是大话来的，这样。不过讲多两句，想多一阵，我发现其实我解释不到。因为为什么？因为无论今日里面我用什么的动机都好，其实事实就是我当时讲的就是一些与事实不符不是真的说话嘛。如果我再解释下去，其实就已经不是解释来的了，那些叫什么？那些叫掩饰的了已经都。因为无可否认，在那一刻里面，在他们的眼内，真就是真，假就是假，在他们的世界里面没有所谓的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你现在讲的东西就是一些不真的东西，没错。其实很可能到最后我用这样的方法在我家里面可能会成功的，或许我的女儿可能因为这样的缘故，她的中文她的广东话会流利了，因为她很多时间讲广东话嘛。但问题就是我用一种瞒骗的方法你都是焗他们上当，你都是练习中文。那问题就是这个究竟是不是一个有智慧的方法呢？不用多久他们一定会识破，他一定会知道爸爸当日所说的不是真的说话。到时其实我给了一个什么榜样给他呢？到时我又在他的生命当中给了一个什么的讯息给他们呢？当然有些人会为我解释的，他说不要紧的，动机纯正就没问题了。我甚至乎听到有人的时候在我的面前跟我引经据典，跟我说，他说嘿，其实圣经里面都有很多人讲大话的，他们讲假话。如果他们不讲假话， 一啲人啊，命仔都冇啊，咧，就好似嗰个旧约时代咧，喺耶利哥城里面住嗰个妓女拉合，记唔记得啊？嗱，佢就系向住啲耶利哥嘅兵丁啊嚟到去讲一啲假话，呃住佢哋，诶嚟到去收埋嗰啲以色列嘅探子。喂，如果唔系嗰两个以色列嘅探子，点就得甩啊？系咪？佢哋走唔甩，以后以色列人又点可能攻陷得到耶利哥啊？啊，有人真系咁讲嘅，但系我嘅回应系咩？你又知一定走唔甩？你又知道当日如果拉合冇讲假话？神就不会拯救那两个探子，你又知道拉合不讲假话，以色列人到最后就不会被上帝帮助来到去攻陷耶利哥，你又知道？就算你今天你说你不知道，问题就是你有没有看到圣经啊？圣经上里面从来没有讲过上帝称赞拉合、啊、神有没有讲过说拉合你真是厉害啊，如果你那一天你不骗人的话，那两个探子就搞不定了。他有没有这样讲过？没有、啊、所以我说弟兄姐妹，千万不要随便引用圣经，何况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现代人，我们讲假话的时候，喂，你不是下下只在救人性命，你不是救人一命，你救自己一命，是不是？你救自己 from 你不想遇到的麻烦，你究竟自己去 from 你攞唔到嘅一啲嘅好处同埋着数，于是我哋会用一啲假嘅说话，一啲似是而真嘅假话嚟到去掩饰我哋自己嘅行为，我哋自己嘅决定。你以为咁样叫做好聪明？你以为咁样叫做醒目？你以为咁样叫做叻？但系其实谂深一层，呢啲叫做冇智慧。点解呢？因为一个敬畏上帝的人，一个在乎上帝的心的人，其实他会很明白为什么他不要选择用假的说话来跟身边的人来相处。三个理由。理由一，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会很清楚，他很清楚就是在圣经里面神讲到很明，讲到非常清楚，就是上帝最讨厌，是最讨厌就是那些讲假说话的人，无论是什么场合，他们不会选择用假的说话来到去帮自己来跟人相处。这些就是智慧人他会的所做的选择。不单止是这样，一个智慧的人他甚至会很留意，就是他跟人相处的时候他讲的说话究竟对方他怎么理解，究竟是否理解到那个真的意思，务求对方不会被自己来到去误导。因为为什么？因为在圣经里面箴言明明地提醒了我们，箴言第六章十六到十九节，上帝这样，圣经里面这样讲，他说耶和华恨恶的事有六样，连他心里所厌恶的共有七样，即是七样，就是高傲的眼，说谎的舌头，流无辜人血的手，图谋恶事的心，快跑行恶的脚，说谎的假证人，和在弟兄中散布纷争的人。在这里讲到明，上帝所讨厌的是七样东西，很讨厌。而你发现在这七样东西里面有两样，有两样跟一个人讲假说话是有关。圣经说上帝最讨厌的就是那个说谎的舌头，还有那些用假说话来堆砌的假见证。两样东西上帝都讲到明了，是他最痛恨的东西，他所痛恨的就是那些不真，那些不尽不实的假话。那你可能会问，使不使这么严重啊？是不是上帝很怕被人家骗啊？老实说啊，其实你怎么骗到上帝？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上帝他知道所有人的内心，所以你和我们根本是没有本事来到去瞒骗甚至乎骗到上帝。你今天你做过些什么？你想过些什么？你讲过些什么？你估我们上帝不知道吗？那可能你又会问，那为什么？是不是怕那些被骗的人他们会受伤害？如果是这样，只要我动机纯正，我是为他好的，这样是不是就可以？弟兄姊妹， 你明唔明白上帝点解咁讨厌假话？点解咁讨厌嗰啲不尽不实嘅说话？唔系只系因为呢啲嘅原因。上帝之所以讨厌假话，系因为假说话本身系完全同上帝嘅属性相违背。我哋嘅上帝嘅属性系乜嘢话？我哋嘅上帝嘅属性嘅里面包括咗佢系一个信实嘅上帝啊嘛 ，faithful。佢系一个公义嘅上帝，佢系一个正直嘅上帝。而今日你同我哋既然系按住上帝嘅形象而做嘅话，换言之即系话，今日你同我里面 ，suppose 我哋都有上帝呢一啲嘅信实、公义同埋正直嘅属性喺我哋嘅里面，我哋唔让呢啲嘢嚟到去充满自己。反而我们现在去选择的用一些假的说话，一些虚假的说话，你觉得、啊、你觉得叫醒目、okay? 但其实是不尽不实的说话，你都可以误导人，甚至乎我可以说那些是一个谎言。弟兄姊妹，你说你岂不是将上帝在你里面的属性来到扭曲吗？你岂不是做一些东西跟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原初设计的你是互相违背吗？而更何况你有没有听过，你都知不知道讲假说话是哪个的板斧来的？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的里面，他曾经有一次的时候，他去责备那些硬心不跟随上帝的人。你记不记得耶稣他问过他们一条这样的问题，约翰福音第八章43-44节，他问他们就是，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然后他继续讲下去，因为我的道你们听不进去，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喜欢按着你们的父的私欲行事，他从起初就是杀人的凶手，不守真理，因为他的心里面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他的本性，因为他本来就是说谎者，他就是说谎人的父。撒旦是那个经常讲大话的物体，撒旦是那个所有讲谎言讲假话的人的父。这个是耶稣对那个恶者的描述。讲假话这个是撒旦平时他用来迷惑人，他用来拆毁人的与神关系，甚至乎他要人远离上帝的伎俩来的。这个他一向都是用的，这个是他的独门绝技来的，就是要哄你，要你上当，要误导你到一个地步你远离上帝。但是今天你容许自己讲假话，你容许自己用假的说话来到掩饰自己，来到误导对方，甚至乎来到处理你的问题，以至于你能够可以达到某一些目的，得到你自己想要的东西。弟兄姊妹，请问这种的做法和仇敌迷惑人的做法有什么分别呢？哪管我们说我们的动机几咁好都好，问题是我们跟撒旦做同一类型的事，岂不是我们糊里糊涂地将自己放在与仇敌同一个阵线上面吗？那你说不同的，我讲下假说话，只不过就是想要我自己要的东西，我不伤害到人家对神和神之间的关系、啊、这样。那我的回应就是，你怎么知道？你又知道？当我讲一句我不懂英文的时候，其实我都没想过我换来一句你骗人，你不要讲大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不要觉得我们今天的说话是没有威力，你真的不要觉得我不需要经大脑，我喜欢随便说什么都可以。你不要觉得真话假话其实都是无伤大雅，原来不是这样。这件事在父神的眼里面是紧要，说话不是用来这样用。若果不是的话，你不会发现主耶稣在圣经里面其实他都讲了一番的说话，他是很有缘，他是很清楚地告诉你和我听，今天我们应该怎样说话法。他这样讲，他说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什么叫若再多说？ 意思即是说，若然你再想紧用其他的方法、其他的说话来到掩饰你自己的话，下一句很严重，就是出于那恶者。那这个是圣经对我们的提示。你知不知道一个有智慧的人，一个在乎上帝神心意的人，他就很明白这一点，不会那么轻易给自己，不论什么动机，不打不撞地无端端地来到踏上了那个仇敌的阵线的上面。这一点凡有智慧的人都会特别的留意。不过一个有智慧的人不单止留意这一点，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不会选择用假说话，一些似是而非的说话来到跟其他人来到对待，跟其他人来的相处，还有另一个的原因，他们不会选择假说话，是因为他们一早已经知道，就是所有的假说话其实必定会有一天会被识破。他们很知道为什么，因为箴言是这样说的嘛。箴言第十二章第十九节，他就是这样提醒我们，他说说实话的嘴唇会怎样，永远坚立，但是撒谎的舌头又会怎样，霎眼间就会消失。而到了被识破的那一天，其实效果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简单，不是说我们之前的里面我们想得到的好处会立时消失，甚至乎到了那段时间，你知不知道你和我要为到我们的说话，我们讲过的东西来负责任，很可能你甚至乎要呕突，到头来你以为你赢了，但是其实你的亏损更加大。讲到这里的时候，我特别很多时候对着夫妇就是这样讲，我很经常的时候呢要提醒我们这做先生做太太的，就是你们两个人的关系，你千祈不要容让秘密和隐瞒你要存在在你们中间。因为为什么？因为很容易出事，因为往往那些就是我们关系上面的一些破口。那恶者在当中的时候来到搞扰并且分化的工作，就是藉着那些破口，或许你不在意的，又或者你不是代表了你是有意是这样做，你不是想骗对方的，不过我仍然都觉得千万不要，要小心。你看看人家的大台剧，你有没有看大台剧？十套有十套。其实当讲到这夫妇之间里面涉及有什么隐瞒，或者讲什么假话，什么理由都好，到最后的结局一定出事的。要么就是大家心里面有刺，如果不是的时候，就是所谓的因误会而分手。所以有时候你不要说大台剧就算多差都好，有时候他的剧情都挺写实的。其实一个有选一个有智慧的人，他就不会选择这样做。为什么？因为他很清楚一样东西，就是只是永远不会包得住火，一切所谓的假的说话，其实到最后都有一天会被识破。明明你份工出了问题，明明你自己身体出了状况，明明你心里面有一些很大的重担，但你就是选择用假话来到掩饰，来到隐瞒对方。弟兄姊妹，乜你觉得这样做，你真的以为你的太太或你的丈夫不会因为这样而担心你吗？到了有一天对方去识破了，知道原来你一直在隐瞒他了，莫非你真的觉得对方会因为这样的缘故，因为我被你隐瞒过，所以他会觉得快乐一点吗？如果对方爱你的话，他不会因为这样的缘故而很快乐，他不会因为你骗过他而快乐，相反他会生气，他会恼怒。他恼怒就是为什么你对他不忠诚，他恼怒为什么你对他不信任，他恼怒你为什么对他不诚实。而所有的东西都只不过是你单方面你觉得我为他好的，但其实就在那个问题还没有机会来解决之前，其实你已经很愚蠢地无端端将一大嚿的石头放在你和你的太太、你和你的丈夫那个信任和个关系中间，成为了大家的障碍。我的问题就是问你觉得这样值吗？话说有一次，我就是和一对的新婚夫妇做婚前预备，我就是讲到这一点，我又是讲到这个话题。讲完了之后，那个男的就讲了一句，牧师，我很明白你说什么，因为其实我已经舔过东西了。我有兴趣听，不如你讲一下你的故事给我听。他就跟我说，他说事缘就是这样， 就是当他和他未婚妻的里面在这个就是筹备婚礼的时候，其实他很想呢为未婚妻在婚礼上面制造一个惊喜。他是怎样做呢？他就静鸡鸡想瞒住自己的未婚妻，去安排这个未婚妻一个最好的朋友由香港飞过来温哥华呢，来到去参加他们的婚礼。听落都好像挺浪漫，是不是？但是为了要安排，又不想自己的未婚妻知道，所以他怎样？所以他变得成日行为都鬼鬼祟祟，一吃完饭就匿入房讲电话，要安排嘛。入有时还要一讲就讲成粒钟。那个未婚妻就 check 下对方那个的即是 credit card 的 statement， 又见到有些异常的过账。咦，有一个过账 book 了一间酒店这样啊。然后问他为什么会有个这样的过账的，这样对方又知不以最叽叽叽叽这样。嗱，我呢個姊妹就見到個未婚夫成日呢一種咁樣古古怪怪嘅行為，仲要就嚟要結婚啊咁樣，心裏面真係好唔好受啊！有一次，仲要喺未婚夫喺房裏面傾電話嘅時候，意外地聽到未婚夫講電話嘅電話嘅另外一邊傳嚟嘅係一把女人聲。你想想，你覺唔覺得呢啲劇情係好熟口面啊？原來現實生活真係有。於是這個未婚妻疑心很重，結果怎樣？結果都未結婚就已經大交這樣已經炒了不知多少場。到了那時候，這個弟兄才開始跟這個姊妹來到坦白。所以這個弟兄問我，他說牧師，我已經賴了東西了，那你說覺得弟兄姊妹，你說是不是已經賴了東西了？絕對是啦。我不是反對驚喜啊，弟兄姊妹，只不过就是如果我要用隐瞒、用假话来制造一个惊喜的话，我怕的就是当个喜未出现之前，其实两个人的关系里面已经出现了很多的惊，值得吗？假的说话始终有一天会被识破。但有人说我很叻的，我的假话是不会被人识破的，这一世都不会，一系就唔呃，呃一世。你听过有啲人咁讲系咪啊？系嘛？系啊，佢唔知啊，但系你知道。更重要嘅就系上帝知道。一个有智慧嘅人，佢会谂到呢一点。佢知道每一个人当有一日佢要去迎接呢一位嘅上帝嘅时候，其实一切他里面曾经讲过的假说话都要在这位上帝的面前被识破。而我们讲的每一句的说话，我们都要按照着这位以公义和圣洁来到审判的上帝，在他的面前来到负责任。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今天你会选择什么说话来讲？你宁愿说真诚的说话，你宁愿说造就人的说话，定是日后你为过你那些讲过的假的说话，你要在神面前负责任呢？一个有智慧的人，其实他会懂得选，你懂不懂得选？而更何况有智慧的人还有第三个为什么他不会讲假话的理由，就是他很知道一样东西，他很相信一样东西，就是神是会祝福那些心里和口里面诚实的人。这个是上帝给人的应许，他就是应许，就是神要善待，直到圣经里面是说他要善待那些心和口都诚实的人。而诗篇里面的诗人呢，他就是真的这么清楚这一点。所以你打开诗篇，你发觉在不同的地方里面，其实诗人都在这样来提醒我们，就是神就是这样应许我们。譬如好像在诗篇的第101篇6至7节的时候，诗人就是这样说，他说我的眼目必看顾国中的诚实人，使他们与我们同住，行为正直的必要侍候我，行诡诈的必不得住在我的家里，说谎话的必不能在我眼前建立。然之后诗篇第十五篇第一至二节的时候，诗人又这样说，他说耶和华，谁能在你的帐篷里面、帐幕里面来到居居呢？ 谁能在你的圣山上面可以居住呢？就是那些行为完全、作事公义、心里说诚实话的人。神在这里的时候就是应许了我们，他应许什么？他应许就是那些诚实的人能够可以住在他自己的帐篷，那些诚实的人能够可以在他的圣山之上与他来居住，并且上帝应许要用这些人同住，甚至乎要建立他们，就跟那些所谓说谎的人、说假话的人刚刚来的相反。那即是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上帝原来今天应许你和我，对着我们对人的诚实的人，他要加倍的照顾和供应。对于很多人来讲，我明白诚实对于有些人来讲是有挣扎的，因为你会感觉到如果我对人诚实的时候，我会不会蚀底？对人诚实的时候，我会不会想要的东西我得不到？而很多时候当你问很多人，你问很多人，你问他，你说讲假话应不应该啊？通常对方的时候他回答是什么？通常第一个的反应一定是，哦，讲假说话当然不应该啦。不过一定有不过。为什么要有不过？为什么需要不过？为什么第一句话是不应该不过？不就是讲给你听，其实这件事是不是那么简单。要做到这件事其实真的很不容易的。倘若今天里面我事事对人要诚诚实实、坦坦白白的话，因为我知道我未必能够可以得到我想要的东西咯。你知不知道很多年前的时候，我有一个大学同学，我跟他传福音，他到最后差不多信主了，但他有最后一个挣扎。然后他跟我说，他说我明白，但我想告诉你，就是无论耶稣多好都好，无论多真都好，我真的不信得他的。我问他同学，为什么你不信得他呢？于是他跟我解释，因为我打算我毕了业之后，我要回香港跟我爸爸做生意。如果信了耶稣之后，即是我不讲得大话，我不骗得人，我第二要回国内做生意的时候，我怎么做啊？乜回国内做生意骗人是先决的条件来的吗？或者这样被人骗才是先决条件，可能是骗人是先决的条件。老实说，在那一刻里面，我听完我不是不明白他的意思，我自己心里面都体会，我都听过很多人在这一方面，不要说回到哪里做生意都好，这个是他们的挣扎。不过直到我见过我以前我自己服侍的机构的上司，他是怎样做生意之后，我就有些很不同的体会。我以前的上司其实他都是一个生意人，他是做电子生意，而且越做越大，甚至乎后来因为他的业务扩张到一个地步，他要回到国内来到设厂，可想而知几咁复杂。公司后来还要上埋市添。是他告诉我，是他话证明给我看，做生意不是靠呃人，做生意不是靠讲假话。他就是坚持这样要诚实，用诚实和诚信要在业界的里面要建立他自己的商誉。结果神祝福他，他做得有成绩。但他也跟我分享，他说成功的背后其实不是没有引诱，不是没有挣扎，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句误导的说话，一句不是那么真的说话，其实已经可以为到他自己来到悭了不少钱，甚至乎带来很多的方便。不过他说他就要坚持，无论什么理由，无论什么原因，我就是要坚持诚诚实实地来处理事情，和政府、和官员、和厂商来交往。你知不知道结果是怎样？结果不是一帆风顺，结果就是我听到的就是一个又一个从他口当中来忆述，怎样在每一次的危机当中，神怎样拯救他，神怎样在最合时的时候来供应他，经历上帝的故事。你知不知道是他的故事让我深深体会到一件事，诚实不代表有亏损，相反诚实 要为你带来更加上帝对你厚厚的赐福。即使你以为你眼前所想要的东西没了，但你有没有想过，就是因为你对他的诚实，你对他的诚信与可靠，神恩待你，他对你的恩典要补偿你觉得你损失的东西。不得止，他还要在你生命当中不同层面的上，因着你对他的跟随，他要给你有更大的祝福。一个有智慧的人，他是会这样来坚持，并且他会这样来经历上帝对他的供应和保护。所以弟兄姊妹，你过去里面听的那些所谓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那些的说话，你不如叫他们走开。在上帝的眼里面，真就是真，假就是假。你不要以为你的说话能够掌控你身边所有一切的际遇。神赐给我们有说话，不是用来这样用的。神赐给我们有嘴巴，不是要我们去玩那些语言艺术去骗人，你觉得这样叫好醒，去误导人，你以为你自己很厉害，去欺骗人，你以为你自己很醒目。神赐给我们的言语，是要我们去建立真诚的关系，要我们讲正直的说话，真理的说话，带着爱心的说话，感恩的说话，甚至乎荣耀祂的说话。既然是这样，弟兄姊妹，你懂不懂得选择他怎样讲你的说话？你若然有智慧的话，你怎会不懂得去讲应该讲的说话呢？眨下眼四个星期了，我们思想了上帝对我们生活上面的心意。他不是要我们去追捧，或者只是追求世界上那些人看的那些叫做我要叻叻，而是他更加喜悦你和我今天追求的是那份从他而来的智慧。这份的智慧其实都不是什么高深的学问来的，不是要靠你要去到几大的年岁，几多的人生的阅历经验所得。神的智慧是可以很贴地地在你生活的里面，而这份的智慧就已经在你和我的圣经的里面，它给我们每一项在生活上面的法则和指引。所以你若然要有智慧，其实很简单，关键就是今天你选不选择跟随上帝在圣经对你的说话。而倘若你愿意跟，你愿意我不理那么多，我就选择跟随上帝的话，我在乎的就是在乎上帝今天你在我的生命当中你有什么心意。如果这个就是你所在乎的，我在乎的就是我今天所过的是不是上帝喜悦我的生活。如果这个就是你所紧张的，老实说，这个已经是一个最有智慧的决定，最有智慧的选择。为什么？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什么？箴言第三章五至六节，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喂，这个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今天你信不信？今天你愿不愿意找紧？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里面，你想不想，你愿不愿意就是揸住上帝的说话，你都成为在他眼内一个有智慧的人呢？如果你愿意的话，我给你的建议就是，不如你记住这一番说话，并且你跟住这一番说话来做。这番说话是什么？不如这样，我们一起读这番说话，让这番说话成为你的鼓励，好不好？行不行？我们来咯，一二三，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们再读多次，今次呢，给少少感情好不好？ 你跟自己讲嘛，你鼓励紧自己嘛，你鼓励到好似食丧尸咁样，咁冇用啊嘛。啊，你鼓励自己啊，依靠耶和华咁样。好啦，咁你对住你想象你而家同自己讲 ，OK， 我哋嚟多次好嘛？一二三，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得唔得啊？受唔受鼓励啊？啊！不如我哋又再做多样嘢好唔好啊？我哋鼓励我哋右手边嗰个好唔好啊？咁你而家咧就转去右手边，你望住佢，你用一种咧好有笑容嘅眼神，好有应许嘅眼神。你有个好消息话俾佢听啊，就系仰赖耶和华得啦。嗱，我哋嚟啦，一齐嚟啊，一齐嚟啊，向住右手边嗰、那个。OK， 一二三，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所做的事、神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右手边嗰、那个，你觉唔觉得被鼓励啊？系嘛？你觉得啊？不如你又试下嗱，咁不如做多样啊，好嘛？鼓励埋你左手边嗰、那个嘛？嗱，你鼓励佢系嘛？你头先如果鼓励得唔够好啊，而家再鼓励多次，俾多个机会你。OK， 一二三，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弟兄姊妹，这个是上帝今日、今年一月给你的应许，认定他，找紧他的说话。他说他必指引你的路。让我们一同起立，我们同心祷告。我真的去主我们的神，其实有哪一个比你更加清楚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其实有哪一个比你更清楚要怎样生活才能够活到生活背后那份最大的满足和喜乐？今天的早上，你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就是智慧不是来自我们生活怎样累积，智慧不是来自我们的聪明、我们的才智，智慧是来自你这位有智慧的上帝。你告诉我们，只要我们认定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只要我们以你的法则作为我们生活上面的原则，我们就去相信你，我们就去寻求你，我们去找紧你。神，你说你必定要指引我们当行的路。神啊，我在这里，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谦卑自己，我们要承认，就是其实我们的聪明有限，我们的智慧有限，我们的目光其实有时候真的很短浅，我们以为那些东西叫做好，那些叫叻，但原来其实在你的眼中，那些却是看为愚拙。但是今天你告诉我们，我们靠着你，我们就能够得智慧。所以在新的一年里面，我求愿你，你去改变我们这个会众，你去更新我们的生命，你去转换我们的眼界，让你我们眼睛所望的再不是只是地上的东西，而是天上的你。我打开我们的心，去欢迎你进入我们的里面，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进入我们的家的里面，进入我们的公司的里面，进入我们的职业的里面，就好叫无论我们是生活的什么层面，神啊，我们带着，我们就能够带着你的智慧，而你说你必指引我们的路。求你帮助我们，求你塑造我们。See you.
全是你永久的爱，留下信念希望，而我在心底赞美你。
新的一年的里面更新我们的心，让我们渴慕你的真理，让我们寻求你的指引，愿意在新的一年我们能够被上帝你这份的智慧所祝福，同时间我们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将你赐给我们的祝福能够可以带到身边其他的人，成为我们身边的人一个更大祝福的源头。主要我们多谢你，我们等候你，我们爱慕你，我们这样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